大家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会用三期节目的时间来聊下张居正。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聊下张居正改革。说起张居正啊，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张居正改革了。这场由他主持的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大改革，让张居正赢得了大明第一首辅的美誉，甚至被梁启超、黎东方等著名学者称其为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。大家看中国历史啊，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，中国古代的几乎每个王朝发展到后期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，总是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啊，主要其实就是因为时移世易啊，原先固有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实际情况了。为了延续王朝的生命，统治集团这时候往往就会进行改革啊，比如西汉末年新朝的王莽改制，唐朝的永贞革新，宋朝的王安石变法，而明朝那就是张居正改革了。明朝嘉靖26年，公元1547年，23岁的张居正通过科举考试考中了二甲进士，被选入翰林院做庶吉士，两年后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七品官啊，由此开始正式步入了仕途。这时候的他看到的大明王朝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此时明朝立国已经180多年了，放眼望去，官场腐败，民生凋敝，社会动荡，流民不断，土地兼并严重，苛捐杂税繁多，北有蒙古，南有倭寇，时常进犯。可以说你能想到的历代王朝后期出现的那些问题，那明朝这时候基本上也全都出现了啊，一样不落。明朝当时的皇帝是嘉靖皇帝，明世宗朱厚熜，长期不理朝政，一门心思炼丹修仙。嘉靖皇帝对道教那是打心眼里信奉啊，甚至以此作为官员奖惩的依据，凡是支持他炼丹修仙的大臣他就赏赐升职，凡是反对他炼丹修仙的大臣呢，那就贬职罢黜甚至杀掉。严嵩就是抓准了嘉靖皇帝的这一点，全力支持嘉靖皇帝搞道教事业啊，所以才能平步青云，被嘉靖皇帝赏识啊，一步步做到了内阁首辅的位子，专权乱政。可以说这时候的明朝已经陷入了严重危机，毫无生息，那就是依靠着惯性在走，那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，灭亡之日恐怕就不远了。看到这种情况，张居正就直接给嘉靖皇帝上了封奏书，论时政书，提出了朝廷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改革办法。毕竟二十多岁嘛，年轻气盛，很有理想主义情怀，想做一番大事业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嘉靖皇帝压根就没搭理他。那在朝廷的这几年，张居正见识到了官场的黑暗，政治斗争的残酷。他对现实政治不满，却毫无解决办法。他看不到希望，找不到出路，所以十分苦闷和失落。于是在嘉靖33年1554年他以自己生病为由请假啊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江陵，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。这一待就是五年多，除了中间呢回过一趟北京销假之外，其他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家乡里待着。那张居正在家乡这几年啊，那可不是为了修身养性啊，从此就不问世事了啊，要当陶渊明了，那不是，他是在韬光养晦，他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能让他真正实现改革政治的机会。这机会呢，在嘉靖38年1559年的时候来了。这一年张居正离开家乡返回了朝廷，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老师徐阶在和严嵩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上风。虽然此时徐阶在内阁里位居次辅啊，但是其实际地位和影响力呢，已经逐渐超越了身为首辅的严嵩。这让张居正觉得政治局势有了转机，他看到了希望。在导言的斗争中，张居正经常给徐阶出主意啊，徐阶非常欣赏他。在张居正回到朝廷后没多久，就被升职为右春芳右中允，领国子监司业事，后来又成为了豫王朱载基的侍读，并且深受豫王的赏识啊，这个对于张居正的仕途发展是非常有利的，因为豫王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。在嘉靖41年1562年严嵩罢相，徐阶成为了内阁首辅，开始进行了一些改革，纠正严嵩在位时的倒行逆施，也确实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啊。但是 整个国家的糟糕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嘉靖皇帝自己就没想过要改革啊，他和之前一样啊，该干嘛还是干嘛。而徐阶呢，他一直都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处理和嘉靖的关系，不敢有丝毫僭越，生怕哪件事儿惹毛了他，然后嘉靖皇帝把自己给撸了，那到时候你啥都别想改了。因此徐阶的这些改革那就只能是带着镣铐跳舞，他所改动的范围和幅度都很有限。大家要知道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，皇帝是最高统治者，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威，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，就必须要取得皇帝的支持，这是必备的前提。现在有些人啊，在批评古代人把政治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所谓的圣君贤相上啊，寄托在一个好的皇帝上，希望皇帝本人能够回心转意，因此呢称之为这是他们的历史的局限。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评论呢，你并不能说是错的啊，但是我想说的是啊，就是除了从今天的角度看，我们也要站在当时的情况下看。在当时，在那种体制之下，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。要不然怎么办呢？啊，难道要推翻皇帝吗？对吧？你那还是改革吗？那就是造反了呀。啊，再或者，要不然那就是要推翻整个君主专制制度。但是以古人所能想象到的、所能接触到的思想资源里，根本就不存在君主专制制度之外的新的体制。啊，最多只是在这个体制上修修补补。就连思想很超前的黄宗羲，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，他强烈批评君主专制制度，并且提出了改革措施，但是也没有想过说要取消皇帝这个角色啊，因为当时的他根本想象不到一个国家没有皇帝会怎么办，那还怎么治理呢？所以当时希望改革的人都很清楚，要想启动大规模的改革，那就必须要等嘉靖皇帝驾崩。而且在他们看来，这个日子并不遥远啊，因为当时嘉靖皇帝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尤其是在嘉靖43年年底开始，他长期生病，主要就是因为他经常吃所谓的养生能长生不老的丹药，那全都是毒啊，对吧？对身体伤害很大。最终在嘉靖45年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。我估计啊，张居正这时候那心里想的可能就是，对吧，这老东西终于死了，他要是不死，大明就得死了。嘉靖必须死，因为大明必须生。当然这话啊，最多也就是想想，那肯定是不能说的呀。不过从张居正流传后世的诸多信件和文章之中，能明显看出来，他对于嘉靖皇帝是非常不满意的，经常拿他来做反面教材。嘉靖皇帝去世之后，他的儿子裕王朱载基继承了皇位，改元隆庆，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。张居正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，一个多月后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进入内阁。几个月后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，加少保兼太子太保。此时的张居正成为了大明的顶级官员，已经是顶流了，那已经不同于当初刚刚入仕的时候了，对吧？那时候没什么权力，职位也低，他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脚，从更大程度上影响政治，进行改革了。很多人认为改革是从万历年间开始了，都是由张居正主持的。但是呢，著名明史研究专家韦庆元老师认为，这场改革其实从隆庆年间就开始了。从隆庆三年1569年高拱复出任内阁首辅，张居正作为内阁重要成员开始，到万历十年1582年结束，总称为隆万大改革。隆庆时期是这场改革的第一阶段，由高拱和张居正共同主持，万历时期为第二阶段，由张居正独自主持。这不是一个小修小补的改革啊，不是对某个细枝末节啊某一个方面的孤立性的调整，而是一场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司法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系统性的大改革。其目标就是要让大明彻底摆脱危机，重回当年的盛世。我们去看张居正具体的改革措施啊，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创新的地方啊。如果你去看历朝历代的改革，你就会发现啊， 每个王朝它后期出现的问题都是差不多的，因此呢，改革措施也差不太多啊，在整个大方向上一致性很强。虽然因为彼此面临的实际情况不完全相同而有所区别吧，但是相似性绝对大于差异性。你比如明朝当时官员贪污腐败，浑浑噩噩啊，不认真干活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整饬吏治，选贤任能，能者上，不行者下，加强监管和考核。当时张居正还推出了一个考成法啊，其实就是考核用的啊，就专门用来考核官员的。再比如财政匮乏，朝廷没钱怎么办？那就开源节流嘛，在节流上削减宫廷用度和朝廷不必要的开支，在开源上严厉打击官员贪污赋税，实行清账土地，把勋臣贵族地主豪强隐瞒的土地人口啊全都查出来，要求他们必须要为这部分缴纳赋税，实行新的赋税徭役制度，一条鞭法啊，这个是很有名的，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、徭役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杂差呀、贡纳呀，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，按亩折算缴纳啊，并且由官收官减，这样不仅简化了税制，方便征收税款，缓解了因赋役负担不均而造成的社会危机，也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，进而增加了财政收入。还有军事上，北边蒙古鞑靼部落威胁国家安全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提高北方边境的军事力量，积极防御嘛。张居正当时根据鞑靼不同部落对明朝的态度，或打压或招抚，任命谭纶、戚继光、李成梁等名将主持边防事务，积极操练兵马，提高军队战斗力，修缮长城，加固城防。这些改革措施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啊！在我看来啊，其实方法倒是没有啥太多的创新啊，大同小异。但是最难得的是什么呢？是张居正他愿意去做，而且还能推行下去。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阅历的增加啊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，就是我越来越感觉到，越来越发现啊，很多时候要想做成一件事儿，其实并不需要你绞尽脑汁的去想办法去创新啊，办法就那些，大方向大家都知道，关键在于你能否按照这些方法执行下去，在于具体的执行细节。一个伟大的政治家、实干家，除了思维超前之外啊，能够想很多的办法之外，更重要的就是执行力。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人所欠缺的。我见过太多的人啊，把大量的时间都耗费在想所谓的好点子上啊，思考好方法上，而忽视了执行。而张居正恰恰就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啊，他能够把这些措施一点一点的执行下去，而且他还是个运气很好的人。张居正赶上了一个好时候。我们前面说到过啊，改革呢必须要有皇帝的支持才能成功，对吧？那正是因为嘉靖皇帝的不支持，所以呢这个改革呢必须要等到他死了之后才能进行。在隆万大改革的这十几年里，张居正历经隆庆、万历两个皇帝，这两个人啊，一个人不想管事儿，一个人管不了事儿，这才让张居正得以集中权力，不受干扰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改革。隆庆皇帝这个人啊，昏庸无能，贪财好色，而且也不愿意管理朝政啊。他本来啊，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改革君主。你别看隆庆和他爹嘉靖都不太愿意上朝啊，但是二者却不一样。隆庆是真的撒手不管，而嘉靖他只是不上朝，不是不管事儿。有人就评价他，晚年虽不遇殿，而批决顾问日无停轨，虽身居渊末，而张弛操纵，威柄不移。大家要是看过《大明王朝1566》的话啊，就对陈宝国老师演的嘉靖皇帝印象应该非常的深刻。看似不管事儿，不上朝，但实际大权独揽，操纵朝政，谁都别想蒙他。那隆庆皇帝他不愿意上朝不管事儿，那就是真不管事儿啊，撒手不管。但是呢，他有一个好处，信任大臣啊，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。尤其是高拱和张居正，军国大事都交由内阁来处理，放手让他们去做。而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呢，只有10岁，年纪太小，无法亲政。 张居正作为辅政大臣呢，自然政事都是由他来处理了。正是因为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张居正才能有着十几年的时间，尤其是万历在位的前十年，大权独揽，放手改革，史称江陵秉政。可惜啊，张居正一死，那万历皇帝翻脸不认人，张居正本人的各种荣誉称号就都被剥夺了，还被抄家了啊，就各项改革戛然而止，甚至还发生了大倒退。万历皇帝骄奢淫逸，贪图享乐，和他爷爷嘉靖一样，二十多年不上朝，不管事儿，政局更加败坏，以至于后来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啊，你再怎么改，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。所以史家常说啊，明时亡于万历。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最终失败呢，我觉得啊，著名为明史专家韦清源老师在他的这个《暮日耀光：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》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说得特别的好，我这里分享给大家。他说，张居正在万历时期进行的长达十年的改革，基本上是依靠一己的权力地位和个人的威望魅力以推动的。内阁同僚既多心怀叵测，文武大吏中实心诚意相助，食死米他的异常，基本上是实行人治方式啊。一旦人亡，就必然政息，很自然会由上而下呢掀起反动倒退的逆流。他没有，也不太可能建立起一套坚强的、持续贯彻改革方针的体系，保证执行改革政策的连续性。他没有，也无力从根本上清除传统政治积淀的层污重垢。疑似气候合适，这些污垢就沉渣泛起，翻腾浊浪。张居正当然是一个政治强人，但是在皇权专制和深远的传统政治面前，则又处于弱势。在16世纪的中国，要对气息奄奄、百年腐败已毒入骨髓的明皇朝输血补养，要重新健全其统治机能，全面恢复社会的生机，实在是极不容易的事。正如王夫之在读《通鉴论·宋论》中所说的这样，一日而欲挽数千年之波流，一人而欲整群天下之陷溺，难以哉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隆万大改革终归于失败，张居正无力回天又是可以理解的。好的，那关于张居正改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。那接下来两期节目呢，我们还会去聊张居正，我会分别聊一下张居正升职记，他是怎么一步步成为首辅啊，并且还能牢牢控制内阁大权十年之久的，以及张居正最后的下场为什么会那么惨。好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